因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所立的。好，所以我们实际上整个希伯来书的 title 就是什么？更美之约的中保。然后第十一章第四十节说，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实际上你实际上想到说，当这位作者写给希伯来他们在受迫害，他们信心在动摇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一件事情是什么？主耶稣基督来，他给我们的带来的新约是更美的约，而且怎么样，他为我们预备的是更美的事。所以实际上更美这两个字就是整个贯穿整个希伯来书，是更美更好超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然后希伯来书的主题基本上就是说基督超越所有。那这个特别就是对于这些犹太人的信徒，他们熟悉他们熟悉旧约的律法的时候，这本书实际上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封信，让他们可以清楚知道他们过去所守的仪式跟他们真正当所信的耶稣基督的 difference 在哪里。好，所以他这边从这第一章第一节到四章十三节讲到说，基督超越了旧约所有神的仆人。好，这包含什么？他讲到天使，讲到摩西，讲到约书亚等等等等。好，那这个呢，我们刚刚就讲一开始就是 the messenger the apostle。 第二个呢，他就讲到说基督超越旧约的众祭司，从四章十四节到七章二十八节。然后第八章到第十章讲到说基督立新约比旧约更美。然后到十一节到十三节，最后他讲到比较应用的，就是讲到信徒更美的新生活。所以实际上，你如果真正把整个希伯来书分成两部分的话，就是第一章到第十章，然后十一章到十三章分开，一部分是讲到有点像是讲到立论述，然后之后是讲到应用。好，所以呢，我们刚刚就讲到说，这本书实际上是解开律法书的钥匙。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你过去读旧约哈，有时候走，我们就开玩笑说走不过出埃及记，对不对？出埃及记，可是你知道摩西五经是什么？创出立民生，对不对？那之后就是什么？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完全都是在讲这个律法。所以你要是觉得那个很枯燥很无味的话，你来看希伯来书，我希望就是说我们这次12次可以 cover， 就是说可以帮助你，这个是一个 key。 你看到说从新约你拿到这个 key， 你回去解那个旧约的这整个献祭的仪式整个 system 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子让旧约的犹太人做这些事情。好，所以它是解开律法书的钥匙，它将律法跟会幕的经义解开。因为希伯来书十章一节它讲到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是 shadow， 可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实体就在我们的当中，而且它将旧约跟新约连接起来。所以这本书是很有意思的，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个知识。好，这本书最怕就是我们把它当成是一个 knowledge。 如果把这本书当成 knowledge 来看的话，你就会慢慢你到第二节第二章第三章，你会就会发现觉得很 boring。 一直想等到第十章开始看到信心的时候，我们过去有分享过，你在看那些信心的伟人他们走的路的时候，你会再重新 encourage 起来。可是呢，你要是把它当成是这是一把钥匙，你要去打开整个旧约那个书卷的这些隐藏的奥秘的时候，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刚刚讲到了一点点，讲到成书的原因，成书的原因实际上呢基本上有两个大的，第一个就是外在的环境。我刚刚已经讲到说，就是那时候尼禄王的大逼迫已经要开始了，那时候基督教被视为非法的宗教，所以受逼迫的信徒想要找一个能够栖身的地方，最容易的就是什么？他们就回到犹太教，因为那时候犹太教没有被什么，没有被逼迫。因为我们知道说，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跟过去你查那个罗马帝国，他们的到各个地方他们征服以后，他们基本上是什么？容许那个地方有他 keep 他当地的宗教跟文化。所以当他到譬如说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时候，他是在那边设立一个 local 的王，对不对？那个犹太教没有被什么，没有被逼迫，那在他们的那些拉比什么全部都还在。可是呢，当基督教被分出来，特别被 monitor 的时候呢，而且开始被迫害的时候，这一群基督徒他们本来是属于基督教，可是后来信了福音的时候，有一群人他们就是怎么样，他们呢他又是犹太人， 可是他又是基督徒，所以他的信仰生活就变成什么？他礼拜六呢，他就去守安息日，好，然后礼拜天呢，又怎么样？像使徒行传，他们就一起擘饼聚会纪念主。所以他一面他在圣殿，他一面就在什么？又在所罗门廊下聚集。所以变成说，他实际上是过着一个 mix 的一个宗教的生活。可是这一群人呢，当开始迫害的时候，他就想，最容易的是什么？我就回到犹太教就好了。我只要不承认我是基督徒，我的信仰我还是可以过，守我敬拜上帝，对不对？敬拜上帝，可是呢，我不会被迫害。所以这一群人呢，就开始摇动了。那他为什么会摇动呢？是因为他属灵的光景呢，对神的亲的认识，对神的呼召不认识，所以他们对神的呼召不清楚，对基督不认识的时候，所以他们就变成说，就是一手抓一个宗教，啊，一手抓基督，一手抓什么？抓犹太教。所以他们没有看清楚说什么。实际上，在神永恒的心意，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犹太教是怎么样？这个过去的影子应该要什么？应该要过去了。所以当他们还不肯放的时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当主后七十年的时候，你知道在主后七十年之前，犹太人怎么样？还是献祭，对不对？即使弥赛亚进来，还是献祭。可是神怎么样？神就让罗马的提多将军就把他们献祭的什么地点跟这些全部都毁掉，就让他们没有办法再做这件事情。一直到现在，实际上犹太人他就没有办法再做献祭这件事情。所以献祭那个就到主后七十年就神就把他拿走了。好，那在这边希伯来书九章，他就讲到说，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所以希伯来书就很清楚知道说，实际上神的心意是，当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过去祭祀的什么，这些仪式什么，都全部都要过去，都应该要停止。可是这些信徒在那个时候还不愿意。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看整个希伯来书，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最大的危机不再只是说他要这本书要兼顾什么，兼顾这些希伯来人的信仰。他实际上最大的危机讲到的是说，犹太教在过去，他从活的启示便已经变成一个宗教的组织，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把这宗教组织拿掉。因为所以他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讲说，神既在古时界的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好，所以你知道，所以我们知道说神是说话的神，对不对？神是活的神，他在过去古时对犹太人，他就是多次多方的来晓谕。所以最早我们就知道说荣耀神跟什么？跟亚伯拉罕显现，对不对？那我们最近我才不知道是在看哪一本书的时候，跟这个没有关的话，他就讲到说，我们那时候觉得说亚伯拉罕，好，他神呼召他从乌尔什么出来，对不对？好。实际上我们觉得好像说他就是顺服神的呼召，可是我们不知道那时候他放下了多少的那个，因为他们就说当初亚伯拉罕他在的地方是美索波大米亚那一块，是整个那时候整个文化最发展的地方，所以他们最近有考古出来，就是说他们去那边发现，就是说他们那边住的地方可能比现在我们住的还 luxury。我们现在一般，对不对？如果你住在 Harvard， 我们一般大房子说以后有几个房间，4个，可能到6个或10个，对不对？他说他们那个出土，现在最近出土那个考古，就是说在美索波大米亚出来的那一个房子，他们一打开的话是可能是70几个房间连在一起的。那实际上你知道那时候亚伯拉罕他不是说他有很多的仆人吗？所以实际上想一想也有可能，因为他仆人要住哪里，对不对？所以他可能他是一个财主，所以当神把他从美索不达米亚出来呼召出来的时候，他是放掉很多的东西。可是因为神向他显现，因为荣耀活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走出来了。然后之后就是我们就知道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到摩西的时候，神就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那时候是也是活生生的神。在什么？在西乃山上跟他们立约，把十诫跟会幕赐给他们，预备祭祀的制度。所以我们如果看，在到那个时候，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是什么？是活的神，对不对？因为神真的就向他们显现，神真的就在山上把什么？把十诫跟会幕赐给他们。那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Exodus》， 对不对？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还没有人看，对不对？听说我们听说有朋友去看了以后，他把整个内圣经内容 twist 了很多。好，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先读完圣经 ，make sure 你的信仰的根基，要不然你不要看了电影以后回来说这个圣经上讲的不对，那就错了哈。但是实际上呢，你知道说在那个时候，神对犹太人是一个活的，是活的神，这个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是活生生我们可以他们可以经历的。可是这个信仰慢慢的就开始 decay， 为什么？因为当十诫跟会幕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 follow 这些rule。一旦他们开始 follow 这些 rule 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 follow rule 容易还是去跟一个看不见的神 communicate 的容易？当然是 follow rule 容易，对不对？所以慢慢的他们就开始把这个信仰变成这个规条。等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这个信仰就变成了犹太教，就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组织，一个 system。所以因为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所以他们虽然这个 system 里面讲到说有一天弥赛亚要来，可是当主耶稣基督他真正来的时候，他们就不认识他了。因为他们对这个信仰的认识被框框在一个架构里面，好，所以呢，他们就是说，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识不够，所以他们还在抓什么？抓过去的影子，不让他什么？不肯让他过去。好，那这一个同样的这个事情呢，对希伯来书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提醒？好，所以这个提醒是什么？就是不要让我们经历复活基督的关系变成遵守基督教的传统。这个实际上是我在看的时候一个很重要，你知道我们先读这段经文，就是说刚刚我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神在古时多次多方晓谕什么，接着先知晓谕众圣徒，对不对？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在末世呢，神就不是多次多方，他就一次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他支搭帐篷在人间，他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是一个活的信仰。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包含我们，包含我自己，尤其是老基督徒，这是我不是包含我自己，所以当我在查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今天有一个危机，就是说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跟耶稣基督是什么，我们是凭着信心相信他，我们开始跟他建立一个活生生的一个 relationship。 可是当我们在教会久了以后，不管是哪一个教会，全世界教会都一样，在教会久的时候，每一个教会就有每一个教会的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很多时候就把我们的信仰框住了，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对于神要在我们当中要做的事情，他要带领我们所走的路，我们就被这个框框卡住了，就走不出去。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好，这是今天对我们的提醒，因为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是跟宗教发生一个 relationship， 我们是跟这位救我们的主发生一个 relationship。所以这一个呢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要回来看看说，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哪一些是信仰的本质，有哪一些是外面加上去的。这些外面加上去的，我们要很小心的来什么来走，要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信仰的路程框住了，以至于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能长大。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特别警告希伯来书的信徒，他有很多的警告哈。你如果说刚刚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背景，你再看他的警告，你就不会太什么，不会太 surprise。 首先他这边在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们越当越发慎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好，这边讲到说我们要什么抓住真理，我们不要什么这边听一听那边听一听，这边的传统听一听那边的传统听一听，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走掉了，走掉以至于我们就忘掉真正这个信仰的真正的core真理是什么。好，这边讲到第三章十二节说，要谨慎，免得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然后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们竟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这边讲到两个很重要的，实际上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如果回想我们过去查的，实际上有关系的就是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要畏惧，第二个是什么？安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最早在查 查约书亚记的时候，对不对？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走了40年之后，神借着约书亚让什么？让以色列人能够进到迦南地。好，但那个时候实际上那个迦南地就是什么？神给他们应许之地。但这个应许之地实际上以色列人他们就应该是有安息，可是这个安息我们平常讲的安息跟实际上神给我们的安息有点不太一样。好，以色列人后来他们就变成一个传统，他们守安息日就是什么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朋友他们去耶路撒冷还是去以色列，他们就说到安息日的时候，你要是住旅馆哈，他就怎么样，他就每一层都停，因为假设说是14层楼的旅馆哈，他在那一天的时候他就自动的1、2、3、4、5、6，你不用按，他就每一层都停。为什么？因为这些犹太人他们要守安息日，所以他们的手不能够去碰去按那个电梯的第几层楼，所以他因为这样子，所以他就是每一层都停。所以你要是在安息日的时候你是要下电梯，要是很多人的话，你就是很久。好，他们守到一个地步是他以为说他什么东西都不做，可是实际上这个安息是什么？安息真正的意思是当以色列人到什么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在那个地方靠着神帮助他们征战得胜，而且靠着神的供应来什么来过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那时候有讲到说，在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讲到说，进迦南地跟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差别什么，他们吃东西的差别是什么。在40年的旷野他们是吃神从天上给他们的什么玛拿，对不对？可是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时候圣经上有讲到说他们就开始什么，天上玛拿就不下来，他们开始要什么，开始要种地，开始要什么。他们种地的时候差别在哪里？玛拿是怎么样，我今天早上一出门、哦、天上就下来玛拿了，我根本不用做什么事情，我就去拿，不管好吃不好吃就来了，对不对？可是你到迦南地的时候，你就开始要种地的时候，种地的收成好不好是靠什么？是靠天，对不对？怎样是有雨水降下来的时候你就有收成，你要是没有的话就没有，对不对？所以到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个安息是靠什么？是完全的倚靠神。好，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完全的去仰望神。好，然后在这边他还讲到说，第5章12节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并且承认他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好，所以这个是第三个，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一直在吃奶不能够吃干粮。那对我们今天来讲就是什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信仰的认识都是人家告诉我的，我没有直接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圣经里头在讲的真正的意思。还有就是更重要的是，不光只是理智上知道说他在讲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一段经文，假设我们今天读的时候，他对我这个人，神在今天对我这个人，他要跟我讲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所以因为我们都是喝奶，对不对？喝奶意思就是说已经很容易，已经这个 nutrition 已经是 liquid， 你喝下去营养就来了。可是干粮是怎么样，你要自己要咬，要咀嚼以后才消化。所以我们就 miss 掉那一部分，就是把神的话直接跟我们讲的这个心意我们就 miss 掉。所以我们都一直我们的信仰就变成说什么都是人家告诉我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那人家告诉我们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很可能神要他今天经历是这样子走，可是神没有要我们这么走。那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听人家的见证，我们就说哦，神一定是这样做事，可是不一定，因为神对他生命做事的方法跟我的生命方做事的方法可能不一样。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我们要怎么样，要开始长大。那长大最大的 重点在什么？最大的重点不在于了解圣经在讲什么，最大的重点在于了解讲这个圣经这个话语最后背后的耶稣基督。我们就变成说我们必须要认识他， 我们才知道他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带领。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希望说我们慢慢的在这个十二次，我们可以把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怎么样把这个这件事情表达出来，我们生命也可以经历。然后第十章他说你不可以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他们把聚会都丢弃了。这个我们也知道是他引用，对不对？不要停止聚会哦，好，因为你一直聚会的话你就怎么样，你就停止惯了，你就会丢弃。实际上这个是没有错的。好，可是呢在那个时候你想想看，不要停止聚会是有，他就是说你不要只是去犹太教那边去献祭，好，当这些弟兄姐妹中间彼此的 fellowship， 神的教导，使徒的教导，你还是要什么，不要把它丢弃。然后接下来就是讲到说不要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当你知道那个背景，你就知道这个勇敢为什么他要放在那里，因为那时候很多人是很害怕。你想想看，我如果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因为这个信仰，我的什么，我很可能会丢到那个罗马竞技场的狮子那边被跟狮子搏斗的话，那你想想看，那是要很大的勇气，对不对？所以不要丢弃勇敢的心。然后他说总要谨慎，不要气绝那向你们说话，还有就是说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所以希伯来书有很多的警告在里面，我们之后查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进去。但是他也有什么呀，这本书有更好的，就是他有鼓励。所以如果说你去看中文看不清楚，你如果去查英文，你把希伯来书叫出来，你去有 search 和握着 let us， 让我们他就是出了十二次。所以我就去查，我就说 NIV 啊 NASB 什么，我去查 let us 这两个字哈，在整个希伯来书出了十二次。这十二次呢，有人就把它讲到说，实际上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给基督徒的一个鼓励。这十二个 let us 里面，实际上当我们真正进去走这个 follow 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可以做，可以结出果子，是一个成功的果子。所以就是说，他们有人就讲到说 12 successful keys， 好，这希伯来书的鼓励。第一个他就讲到说四章一节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就当畏惧，英文讲到说是 fear， 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当我们什么，当我们在查 dangerous calling 的时候，你知道其中有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我们服侍神久了，不管是牧师或是同工，我们 lost 掉什么对神的 all，对不对？我们忘了对神的这个敬畏。好，所以这边讲到说要敬畏，免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跟不上。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讲到竭力进入那安息。好，第三个是什么？持定所承认的道。然后第四个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好，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知道，你知道我们的信仰生活是一个 routine，当我们 routine 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神是施恩的神。那在这个为什么他会这边讲，实际上我们之后会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什么，他得胜以后，他现在是坐在什么神的什么宝座的右边，对，为我们祈求。所以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做祭司的时候，他有几个，第一个是什么，他为我们，他是大祭司，他献祭，他也是祭物，对不对？第二个他就是为我们代求，他代求。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实际上我们要很清楚知道我们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在遇到事情，在我们的信仰上面，在我们的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这施恩的宝座前就是 more than 我们只是 routine 的去祷告。施恩的宝座前你要想一想，是你要花费一点想象力。我们平常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大家的祷告，祷告就是我们都是用话，对不对？嘴巴讲。可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很可能很多时候你不是很确定到底神有没有听，对不对？有多少人觉得说你讲你的祷告神一定听，我都一定听，对不对？但是你实际上讲的时候就是凭着信心出去了。可是当他讲到说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是有一个 motion。 你知道，我觉得我在自己在过去这几年，我慢慢就发现说，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祷告是非常非常 foundation 的一件事情。因为祷告是让我可以跟什么，跟神 communicate。 可是 communicate 变成是要双向的。好，所以这个是就像丽秀讲，我相信，我也觉得说，我从 我祷告神都听，可是我不知道他听了以后他的反应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很大的问题是说，我没有错，我相信，可是当你到施恩的宝座前的时候，你如果想想看，你在一个 team 的前面，你绝对不是跟他讲话以后你就走了，对不对？你是在那边跟他讲话以后，他大概就会告诉你说可不可或是什么 whatever， 你知道施恩的宝座前，主耶稣他既然为我们代求，他竟然会告诉我们说那 response 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不在那边猜为什么信心会疑惑，因为呢我不知道神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当我祷告以后，我看到那个结果不是我想象的时候，我就什么，我就开始疑惑。希伯来的信徒就是这样，希伯来信徒他们看到外面环境这么糟的时候，他就不太确定神在哪里。可是当我们跟神有一个真正真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我们的祷告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好，这个很重要。然后呢，接下来他们讲到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所以你知道，对我们信徒来讲，我们必须要走出来一个，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可是你知道在我们信仰的过程里面，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开始。好，我们如果一直只是活在说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就是犯罪的时候就到神的面前求神赦免的时候，我们走不出那个道理的开端。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信仰的开始。当我们信仰开始，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我们的生命被赎回，我们有一个新生命的时候，我们要走的路是什么？我们这个 baby 就要开始长大了。好， baby 要开始长大，其实上希伯来书讲到说，我们要从吃奶的婴孩开始变成吃干粮的什么大人，我们的生命也就不能够再只是回到说 OK， 我很害怕做一件事情，今天做错的话我就回到神面前去求他赦免。我们实际上要开始知道说神呼召我们，他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然后慢慢的你知道，你就可以开始从在知道神对你的呼召，你就会看到说神在整个这个末世在这教会里头，他有一个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在教会里他是什么元首，这个教会是肢体是什么彼此配搭的。所以你就开始要慢慢的开始想说，神呼召你是做什么？是做手？是做嘴？做眼睛？还是做什么？做了以后呢，你就开始学习，长大以后配搭可以去做事，所以就慢慢的可以开始什么？可以开始服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是不清楚的话，我们只是用我们地上的能力来服事神，我们不清楚说神扣我们，实际上是我们的生命长大以后，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的呼召。所以这就是哈，你知道那个以弗所书讲到说，我也是过去这一年我在慢慢那个学习，然后这一次就是在过年感恩节的时候呢，我们跟个弟兄在谈的时候，忽然我 realize 一件事情，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哈，以弗所书神讲到说什么？神借着保罗讲到说，神所赐的有什么？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有教师跟传福音的，对不对？这五个是不是一样？这五个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可是神说什么？这五个呢合在一起的时候，为了什么？为了要造就教会，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你想想看，这五个不是同样的一个人。实际上 ideally 是这五个 maybe 有一个人他有这五个恩赐，可是 ideally 一个人不可能有所有五个恩赐。所以当神在讲的时候，神实际上就是要教会的肢体是根据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彼此配搭以后才是完全。好，所以神，我就记得很早以前，我可能以前也分享过，那个林三刚牧师很早以前在我们教会分享的时候，他就说眼睛在一个人的眼，尤其是在姐妹的脸上，是不是眼睛是很漂亮？好，很漂亮。可是你如果说今天把眼睛挖出来，血淋淋的放在桌上，那漂不漂亮？不漂亮。你知道一个肢体的功用，好，必须是要在一个身体里面才会美。你如果一个肢体的功用是他自己特别凸出来的话，那就变得很难看了。好，眼睛是一个例子，你想想看，你把耳朵割掉然后放在一边，他其实听得很清楚，可是什么？可是他没有办法跟身体连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会造成很多问题。我们服侍神也是一样。好，所以这是这个开始，我们说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进到完全的地步，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说，身体天上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实际上就是讲到说，我们不要再一直为今天做一件小事到神面前去忏悔，当然这个是需要，可是我们更需要的是什么？我们到神的凭着信心，我们到神面前来看神给我们的呼召。好，然后坚定，第七个是说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好，然后第八个是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第九，好，他说这个是我们时常很喜欢读的很一段经节，他说十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好，放下重担，脱去缠累的罪，然后奔摆在我们面前的路程。然后第12章28节这边讲到说，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在这个地方重点不在于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因为那个国已经给我们，重点是什么？我们要感恩。所以呢，在这边呢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外面一点点小小的事情就睡不着觉，或者是外面一点小小的事情什么，我们就心里非常的害怕，或者是 anger 或是什么。可是你知道在这边讲到说，当我们知道神给我们国是不能震动的时候，我们遇到事情是要用什么？不是要埋怨，而是用感恩。以至于我们感恩的时候，你知道神会改变外面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这边说13章13节，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一个哈，你知道在希伯来书有两个，所以有牧师他就说，也有人讲希伯来书就是你可以用四个字把它归纳，一个就是什么进入幔内，一个是出到营外。那今天 Howard 他也有讲到，对不对？出到营外，好，可是实际上你知道，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先进到幔内，先跟神的关系建立，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进到幔内以后，我们才可以出到营外。可是出到营外是什么？是必须的。我们没有办法只是在教会里面，只是在家庭里面，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信仰 expand 到什么？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好，这是出到营外。然后最后就是我们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好，颂赞为祭献给神。所以这是12个 key， successful key。那我们慢慢到每一章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在讲。那整个呢，我觉得就是希伯来书是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啊，希望大家可以参加。那重点不在于参加，只是礼拜天来，重点在于说你如果中间的话，你读这本书。好，我给自己的目标，虽然有的时候常常我开始要那个觉得要带这本书，那时候有感动的时候，我就跟信友说我要每个礼拜至少读两遍。好，其实没有很多，因为13章，对不对？你每个礼拜读两遍的话，你就很快你就可以知道里头讲什么的话。所以大家也是花一点时间去读这本书，不是只是说讲到我讲义上面的，因为这本书里头的丰富是超过实际上12是可以讲的。因为光是从第一节就是说神在古时，对不对？借着什么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来小谕众人的时候，实际上就可以讲到说神他是什么？他是说话的神。然后讲到先知为什么是多次多方？因为先知他所领受的什么，都是一部分。因为我们以前有谈过，对不对？当我们在看旧约的先知的时候，他们讲的话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很多座山。他在这个山头的时候，他只看到什么一部分，可他没有办法从上面整个看到。所以神给每一个先知启示都是一小部分。所以整个 big picture 要怎么样？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才可以看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多次多方的小谕先知，所以你看旧约的时候你都是看到一点点一点点，可是你到整个合起来的时候你才看到大 picture。 所以这个整个你知道就是在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很美的经节，很重要的属灵 的教导，我们可以花时间去读。好， OK， 好，我今天我们 就到这里我们最后做一个祷告。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愿你自己来话语，圣灵来启示我们，帮助我们真的我们的心 不会流于形式，我们的心真的是安息在你的里面，我们仰望你，我们就感恩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你让我们的心再次被眺望，我们更多的爱你，我们真的知道说主你在末世你自己要来的时候，你呼召拣选我们有你的心意，你就让我们真的在这个地上有限的年日，我们就来了解你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就丰丰富富的活出你给我们的呼召，以至于我们在教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为你做盐做光，我们就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OK